请看箴言十一章，箴言十一章三十节。箴言十一章三十节，一起来读：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再一遍，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这个在圣经什么地方？你还记得我刚刚说的箴言十一章三十节？记得一下啊，有智慧的必能得人。很好的话，我这段时间，因为我们今年是我们的教会建立三十周年，我们除了有一个纪念的衣服你可以买之外，我们出了一本纪念特刊，而且我也应许大家，我要在主日有一系列跟大家讲到我们教会神怎么样带领我们，神把他的信息托付给我们，我们教会用现在有的人喜欢用的字眼，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是在哪里啊？我已经讲了好几次的内容，今天我要讲一个有一点特别的，比较不是讲到我们传什么道，而是我们如何传道，我们如何成为主的见证，如何传道。这里说有智慧的必能得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赎，钉死之后，后来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有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以后被接到天上。在那个之前，他给门徒他复活之后给门徒一个托付，我们通常称它叫做主耶稣的大使命，他的大使命，他的 commission， 他给我们的托付。他把这个大使命交托给十二个门徒，我想不止十二个使徒，也包括那个时候在他复活之后看见他显现的人，也领受了这些托付。四本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的开头都提到这个大使命。我们这些福音书的作者，他们好像有默契似的，他们各自记载了，用不同的话语讲了这个大使命。有可能主耶稣不止讲一次这一件事，可是他们这五位作者各自用不同的话语讲到，有的时候提到你们要去传福音给普天下万人听，有一个地方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一个地方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等等。这是主给门徒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从初代的教会2000年前一直传承到现在我们今天仍然有这个大使命，要去传福音给普天下万民听，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他最初呼召彼得来跟随他的时候，应许了彼得，如果彼得好好跟随他，神就要叫他得人如得雨。得人如得雨，当然也是神的命令，因为是大使命。但是他呼召彼得的时候，其实那个不是主的命令，那是主的应许。主的命令是叫他跟随主，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我觉得这里的次序很好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领受一个命令要去得人，而是我们领受一个命令来跟随他。我们一旦跟随他得人如得鱼会成为神的应许，而他的命令跟随他包括了遵守他的道照着他的心意，他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做。那今天我要提到一点这件事所以教会应该是得人的地方，但是 我们刚读的圣经告诉我们得忍的一个秘诀，他说有智慧的必能得忍。教会是得忍的地方，也就是要使人能够认识主，能够信靠他得救恩，而且爱他。我们刚刚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我很喜欢那个副歌，说那时我便立意永远爱他。我记得我们当初就是像这样，我们认识他以后就爱他。我们不是只是说啊，现在认识主成为一个基督徒，变成另外一个身份，要去教会，有将来有天堂的盼望，不只是这样，我们就爱上他。当初我们建立这个教会30年前，我们从起头就很看重这些事，我们想要期待能够得着更多的人，他们能够认识主，也能够爱他。我们这个教会的系统有的时候被有一些人，有一些别的基督徒认为我们是比较令人噤声的地方，可是我一直都以传福音为念。我们不一定跟随有一些教会流行的做法，可是我们一直都本着圣经学习着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领人归主。比方像我被邀请去外面服侍，大概人家看我们是像这样的特质，所以比较多教会邀请我们去，不是叫我们去开布道会，而是要我们去带领他们的弟兄姊妹追求，不只是讲道，也带他们追求他们希望能够更晋升。所以我们经常面对的我们服侍的对象都是已经信主的人，可是经常那样的聚会也都会有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来。我觉得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种观念，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事。他们即使说今天请的讲员或者一个特别聚会是一个所谓的陪领的聚会，一个基督徒晋升的聚会，可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不再区分这个，他们觉得神的道就是要传福音，所以他们就会把慕道朋友也一起带来。比较是带领的人有的时候会考虑这些事，他们会考虑说，他们甚至有时候会跟人家报告说，我们这个是基督徒进修的聚会，所以你不要带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可是如果他们问我，他们邀请我去做讲员，他们问我，我一定告诉他们欢迎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来，因为我很多年来我都尽量想办法让我们所讲的道所带领的就是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说不定是第一次到教会的人，也能够得到帮助。很多年来我都有这样的经验。上个礼拜天我去101教会，名字就很特别，它不是指名字叫101，它是在101大楼上面，在52楼上面的聚会。黄国伦牧师很多年的好朋友，他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找我去他的教会服侍，我拒绝了他很多次，我尽量不要礼拜天增加出去外面的服侍，已经够多这样的服侍，可是很难总是拒绝他，所以我答应了一次。我去那边，那个教会有点特别，那个教会当初建立就有一点这个目标，特别为一些企业主，包括一些很有钱的人，后来也有一些营业人员、媒体人员等等在里面。如果你去教会是想要遇见那些有名望的人、漂亮的女孩，去那个教会蛮好的。我去那个教会你不能够迟到，因为上101大楼是要管制的。他们那一天我听他们报告，他们同工报告说，如果你迟到超过半个小时，你就没办法进来了。他们的同工在下面只等半个小时，因为他必须刷卡才能上去，你只好参加下一堂。如果下一堂又迟到，你就只好下个礼拜再来。我刚开玩笑的，你不要去那里好不好，留在这里比较好。我去那边一进去，他们台上带领敬拜团正在在那边排练，当场一个姊妹就跟我打招呼那个是好几年前我曾经在有一个小组，都是企业家去，都是非常有钱的人在的聚会， 跟他们在一起服侍他们好几年的时间。我在那边认识的。后来聚会完，那位姊妹来告诉我，她参加那个小组的时候，几年前，她还不认识主，就是富邦的老板邀她来的，所以她就来了。可是她就是在我们在那边带领的聚会里面信主的，后来她在那里受洗。我常常听见这些事，我们是被邀请去带领人追求，可是人还是可以在那边信主，也不是偶尔很特别的例子，不是的，是经常有的。像我们去欧洲，每一年去两次，去好几个国家，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事，甚至几乎是每一次都会有人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或者因此撒下福音的种子，或者整个改变他们对于福音的看法而倾向于要来认识主，或者就在我们的聚会里面真的信主后来受洗。我们一直期待这样。比方我们在 Good TV 里面 有一个节目，我们有时候去录影，那他们都把我定位成去那边讲信徒造就的东西。可是我有很多次接到观众的信，有的是从 Good TV 转的，有的是他们去问了我们的教会，上了我们的网站，然后写信来。里面我遇见过好几次，他们都是原来从来没有去过教会，因为听我们的节目而信主的。我讲这些让你知道，虽然也许有的人把我们定义成我们是一个带领人更晋升的一个教会，可是我没有觉得这个跟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有冲突。我们应该继续的传福音，继续的期待，经常的看见有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能够借着我们的见证或者我们所传的道而能够认识主。但是今天我用这一段话要特别讲到这一件事。所罗门说，用他的智慧讲，他说有智慧的必能得人。圣经好像没有提到说热心的必能得人。有一些传福音的人，他们身上最大的特质就是热心。如果他们同时有智慧，那很好，有的人并没有。如果是这样，那么请听所罗门的话，他说有智慧的必能得人。我知道有的人他们做的其实没有什么智慧，但他们有热心，还是带领人归主。我也欣然乐意看见这些事，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最好还是学习圣经教导我们的有智慧的必能得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虽然热心带领人信主，可是如果你做的没有智慧，有可能你会撒下另外一种种子，会有一点副作用，在后来一些日子里面有可能会带出影响来。或者你向这些人传福音，从里面还是得着人，因为你很热心的传福音，可是另外一些没有因为你传福音信主的人，有的人因着你没有智慧的举动，有可能延缓了他们后来能够真的认识主的时间。你弄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在他们的里面，有点像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典故发展出来的一个说法，叫做焦土政策。焦土政策那个故事大概是这样，有一个君王去攻打另外一个地方，他为了让那个地方能够更顺利的攻打下来，要断绝那个地方的人的粮跟水，就想办法把那个那里的土地田地啊什么破坏了。破坏以后，后来果然那个国家就补给缺乏了，后来就打败仗，他就取得那个地方。问题是他取得那个地方以后，那个地方他也不能用，那个叫焦土政策，对吧？我没有说错吧？这个典故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小心，有时候我们为了一个目的，也许也达成一部分的目的，但是有时候会带出另外一些副作用来，我们要小心一点。所以所罗门说有智慧的必能得人。那主的兄弟雅各 用另外一个方式讲，我们来看看雅各书第三章，我自己蛮喜欢提到的一个经文，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三章十三节，十三节，一起来读：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个是雅各啊，他发明的东西里面最宝贵的东西之一了，就是他把智慧跟温柔放在一起讲，所以那叫智慧的温柔。还有十七节，雅各书三章十七节，我常常觉得这个是圣经里面甚至人类所能够为智慧下的定义最好的一个定义了。我收集了不少讲到智慧的语录，有一些都讲得很好，有的是苏格拉底讲的，有的是亚里士多德讲的，有的是别人讲的，可是我觉得雅各讲的是最好的。来，我们读这段话，雅各书三章十七节，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这一节圣经很值得我们一项一项的讲，一项一项的默想，一项一项的祷告，也许可以讲一系列的道，可是这个我目前没有计划要这样讲一系列的道。可是如果你喜欢，主把它放在你心上，未来用一段时间一项一项的为他祷告好不好，一项一项的默想为他祷告。你也可以默想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想啊，什么是跟清洁相悖的啊？你不只想到清洁，你也想到不要跟清洁相悖的，什么是跟温良柔顺相反的事情。其实我读这一个十七节啊，我也会特别注意到中间的四个字，就是温良柔顺。你以前有没有把智慧跟温良柔顺放在一起讲？你有没有把智慧跟温柔放在一起讲？这是雅各发明的，可是我觉得是挺好的发明，当然是圣灵的启示。我觉得这个甚至可以包括在一个 学生他的学习上面，从小他的学习上面，我们都盼望做一个聪明一点、有智慧一点的人能够学得更好。当你觉得说啊，那个人比较聪明，我没有像他那么聪明，所以读得比较不好。这里所讲的从上头来的智慧，我认为其中有一些东西，就是对于你学习世上的学问也有帮助的。你想要更有智慧吗？试试看学习这里面的东西：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试试看学习这些事。我想这些会跟得人有关。所罗门说：“有智慧的必能得人。”我自己曾经在失败里面学习一点这样的教训。三十几年前，我们还没有建立士林的工作，我出侍奉主的时候，三十五年前，我现在宜兰的罗东建立了一个教会。我们开始聚会之后不久，有一些人从宜兰老远来参加聚会，他们其中有一些人，我想可能是很多年前荣教士他们所撒的种子，因为那个时代在台湾很少教会讲到圣灵的工作，可是曾经有在荣教士的教会得到帮助的一个家庭在宜兰那里开始了一个教会，而且帮助人，就是连我牧师的牧师吴老牧师都去过宜兰，我听说，那时候我还没信主，所以有可能因为这样，虽然后来他们没有一个教会能够继续这样带领，可是他们有这个种子，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到现在并不记得他们当年为什么知道我们有这个聚会，我们并没有怎么样去广告，反正他们来了，而且 很喜欢我们的聚会，其中有一位在宜兰是一个教会的女传道，她在负责那个教会，宜兰县的罗东镇跟宜兰市两个差不多差10公里的路啊。我们在罗东建立教会，可是后来那个在宜兰的教会的女传道邀我们去她的 教会，有每一个礼拜二的下午有一个追求的聚会，以前我们讲过这一件事。后来我们认识他也，我们听说他有一个弟弟爱主，正在预备要侍奉主，想要读神学院预备要侍奉主，可是他对他姐姐的这种被圣灵充满这些追求不太以为然，这很能了解，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多少人有这样追求，有很多教会听到圣灵充满这四个字好像在听见瘟疫一样。我们刚去的时候，他们同一个教派有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据说了他在他们自己的教会跟大家讲说，有一对年轻夫妇来到我们这里有聚会，他们传的是异端，他没有来参加过我们的聚会，不知道为什么要说我们是异端，所以我们那个时代遇见的有点像这样。当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在华人聚居的地方，大概是台湾吧的教会最多有人不但接受圣灵的工作，而且也经历圣灵的充满等等。有一天我觉得我应该去探访那个女传道的弟弟我知道他对我们的带领有一点意见，但是我还是很想跟他分享我们所得到的丰富，所以我想要认识他因为想要这样对他有一点跟他分享，所以我为了表达亲善，我还带了一大本圣经工具书要送他，那个买起来大概也要花很多钱的，我猜想他要去读神学院会用得着那个工具书，那也是一般人都会用的工具书。我们夫妇到了他家，他来应门知道是我们以后，他就跟我们说他刚好有事，请我们先坐一坐，就让我们自己在客厅里面坐了好一会儿，我们大概坐了半个多小时吧。我们当时没有觉得他有点怠慢而不高兴，没有，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想跟他分享主的丰盛嘛。我们两个人一向从很起头就习惯在任何情况里面不会嫌说这个好像没事做好像无聊，不会的，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有事做，我们可以在那边亲近主，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安静亲近主。后来我们大概觉得有圣灵的浇灌，我们两个就开始用方言跟灵歌在那里祷告，我们没有用很大声啦，但是那个弟兄会听得见，我知道过了一会儿让他出来跟我们讲一点话的时候，他一开口就说，我听你们祷告就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人，大概类似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也可以了解，我们大概没有什么机会跟他讲什么圣灵的工作我们已经跟他表现出一个让他有机会不同意我们或者是跟我们争辩的东西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今天这位弟兄他已经是信义会一个很好的牧师可是我有时候想起这件事，我还是为了当年30几年前我们很没有智慧的举动觉得懊悔。我跟你说，如果从头来我会怎么做，如果从头来我去找他我会怎么做呢？我带着书去，我只会送他书跟他认识一下我大概就会离开如果他有兴趣多跟我讲话我就会多跟他讲话，如果没有我们就是这样先交个朋友嘛如果从头来我去的时候他像当年一样要我们等一下，有点把我们晾在一边，我想我们两个会安安静静的等在那里，我们无论祷告做什么我们都要安静， 也许读一点圣经，他让我们安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可以，对我们一点为难都没有。我们也不会出声祷告，更不会把方言灵歌这样说出来唱出来。安静是很大的力量，对不对？当你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安静常常是很有果效的。做一个安静人就是这样。我们出侍奉主就曾经有像这样失败的经验，可是那个对我们是很大的祝福。我们慢慢学习这些事情，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你想象一个人见证基督，见证圣灵的经历，或者见证神更深的工作，都一样，尽量避免同时带着你原来的背景跟框架带过去，想办法给人很实际的东西。其实这是保罗他自己学习的事情，当他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他想办法不把犹太人原来的框架带过去，对吧？他不会让人觉得一定要先跟犹太人一样也受隔离，守一些律法，再加上福音才能够得救，他没有。虽然他自己有那个框架，当我们想跟人分享，无论是对基督徒分享神更深的作为，或者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先与对方认同，找到对方你认同的东西，事实上是你能够称赞的东西，能够肯定的东西，找到越多越好。不要只是一个手腕，找到一样给能够称赞对方一下，然后就哇哦，就倾倒所有你想要讲的话。我讲的不是这样，而是要尽量找到跟对方一样的东西，或者你能够称赞对方的事，找到越多越好。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一个方法。我喜欢讲林肯的例子，好像前不久我才讲过这个例子，我忘了在礼拜二礼拜天讲。林肯在做总统之前，美国第16任总统当选总统之前，有一段时间做参议员，更早的时候他是一个律师。他还在做律师的时候，有一次对方的辩护律师讲了很长的一段话以后，他在那边听，我猜想他没有一直摇头，一直用另外一个眼光，没有，也许有时候还点头的，带微笑吧。等到轮到他讲的时候，他就慢条斯理的站起来，整一整他的服装。他从坐着到站起来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因为他很高，慢条斯理的站起来，然后走到也许是陪审团的面前，要开始讲他的话。他一开始就说，刚刚这位先生讲的东西我都很同意。这是这个就辩护律师怎么可以这样，干嘛同意对方律师的话？他说不定还引用了几个对方讲的话，表示他真的很同意。之后他说只有一点，哇，那一点就是非常有力的辩护，以后他赢了那个官司。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可以试试看这样，你不要一起投就为了要反对人家就什么都反对。你把反对的东西集中在一个最要紧的点上。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所以我常常建议大家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传统信仰的人，你不要把他所有他原来的信仰任何东西都把他否定掉了。他有可能蛮虔诚的，他有可能很认真，可能比你信靠真神还认真，那个值得称赞。保罗也是这样，对不对？很多弟兄你们听我讲过许多次，我在出侍奉主的时候，从一位长老会的一位姓黄的长老学习这一件事。那个长老很有意思，年纪那时候应该70几岁了，很愉快的一个人。他自己把有一些圣经的真理化成诗句，用甚至用民谣或者一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调子唱出来，用那样去传福音。有一次我听他告诉我，他有一次进了一个人的家里面，那个人一进去，哇，那个客厅都是偶像。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没有说哎，这个是拜鬼啊，这个会下地狱，他没有这样讲。他说哦， 你已经清心，那你很清心，用国语来讲意思就是你很虔诚。那有的基督徒会觉得说他拜偶像你怎么可以说他虔诚，可是他所做的事，这位长老所做的事，主耶稣也做的事，不是吗？保罗也是这样，他到雅典看到很多人拜偶像，他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有的基督徒很难接受这样说法，如果他不是保罗讲的，没有是另外一个弟兄讲的，可能会挨骂。拜鬼拜神，你怎么可以说他敬畏？拜错了。可是很抱歉，那是保罗讲的。我想那是对的。这样做，先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当你留意对方有什么可以肯定、可以称赞的地方，那是一种学习，学习站在别人的立场上，那是一种温柔的智慧。我许多年来学习这些事，我也感谢主，在我出侍奉主的开头学习这些事。其实那个时代，包括我自己在的教会，都没有不够教导这些事，事实上常常是反其道而行的。我们常常一碰到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我们最强调的东西就是像汉贼不良立一样坚守我们认为圣洁虔诚正确的立场，可是其实不是这样。所以我很感谢主，从我出侍奉的起头，神教导我学习这些事。今天我想在台湾的教会，已经很多教会都更明白这个道理，也是这样在实行的。那是用温柔的智慧，借着这个多年来我结交了许多朋友，包括一些跟我看法很不一样的朋友。应该我侍奉主不算太久，我忘了我还在宜兰还是已经在士林。我认识有一些在国防医学院读书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基督徒团契常常邀请我们去。有一段时间我的妻子成为他们的辅导。那他们中间有人接触了荣教师的工作，去那里追求，很喜欢，就办一些特会邀请我们去。那我们也去他们的团体，也因为他们有不少人在做 intern 的时候是在三总实习的，所以也把我们引进三军总医院的团体。那在那里有一个牧师，那个时代有好几个军医院，还有荣总有牧师，那个是跟蒋夫人蒋宋美龄有关，他有一个妇女祈祷会所以他让有一些像三总啦这些医院有一个院牧，所以那个是那个牧师是只属于这个妇女祈祷会的。那个时候在三总的那个牧师，他神学院毕业，他当然对于神的道有相当的认识，可是我们去那里讲道的时候，他常常坐在后排在那里记笔记，看他的态度就知道他不是很友善因为他不太同意我们所教导的东西已经算不错了，他没有公开的站起来反驳我们。可是我记得有一次他聚会结束以后，他过来跟我讲话，也不算不友善，但是至少很直率的就是告诉我他不同意我所说的等等。可是我们一直都很温和对待他，我从来没有跟他争辩过我也很佩服那个时候在带三军总医院那个团契的朱兆莲医师，他是一个眼科大夫后来去了南部的高雄的海总去做眼科主任，现在他在埔里基督教医院。那他们对这个牧师都非常非常的尊重，对他非常的和气，就是像这样。后来得着了他，后来这位牧师完全改变过来以后很多年，他只要碰到我都会再提到类似这样的事，很谢谢我们当年应着我们怎么样对他有帮助。后来他不但加入喜安堂，还在那边成为同工一段时间，以后他成为一个宣教师。我们中间有一对夫妻是他的亲家 我可以告诉你那是谁啊，我们有的时候提出祷告事项会提到他，现在常常在中国有一些服事，张泽上牧师啊。我们差不多二十年前开始去欧洲服事，在瑞士，在瑞士的服事跟在其他地方比较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教会，而是瑞士的几个大城市都有弟兄姊妹来参加我们的营会。其中有一对夫妇来自日内瓦，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那边带领一个查经班。那对夫妻，那个弟兄在欧洲最 top 的一个科学研究机构 CERN， 你们知道欧洲粒子中心，在那边他是一个在那边的研究员，他跟我一样学物理的。那他们人家介绍他们来参加我们聚会，他们背景完全跟我们不一样，可是他们还是来。有的时候他的妻子会跟我写 email 问很多关于圣灵工作等等问题他们有时候也会带弟兄姊妹来，可是他们一直对我们的追求还不是完全的投入，也不是非常的接纳但是我们一直都对他们很好，我们从来不跟他们争辩其他的事情我告诉你我会做什么事，那是我当年我刚刚说我失败的例子，学会的功课。后来我们常常选一些书寄过去，让他们可以买书，用便宜的价钱让他们买书，鼓励他们买书那几个教会后来弟兄姊妹有买书的习惯，有不少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把他们培养起来的。每一次我寄过书去到营会，他们会来参加一天，那对夫妻我都会预先，我把他们放在心上，虽然我去有很多的事，我一定会一到那边，他们书摆出来以后，那是我寄过去的书嘛，我也收好几本比较新的书，我想他们会有需要，我一定不会选跟灵恩有关系的书，因为他们是对这个比较有一点意见，其他的书我就预备好放在我的桌子那里，等他们来就会送给他们这样。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教会的图书馆的书可能一大半都是我这样送他的就这样我们跟他们维持很好的关系在那个过程里面曾经有几年我觉得他们对我们有点疏远，可是后来我们又问他，后来他们又改变过来，已经有好几年他们每一次我们去他们一定会来一天而且对我们非常的亲切，各方面都很好，我非常喜欢看到那样的事。我没有把他们改变成跟我的看法一样，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成为好朋友，可以觉得那是友会，大家彼此祝福。后来他们从茶几班建立了日内瓦的第一个华人教会在那里我们还遇见一个弟兄，他是台湾派驻在 WTO 吗，王来生在 WTO 是吧，好像的一个外交官WTO 的总部在日内瓦吧，好像对不对他们夫妇有时候回来会在我们这里聚会我们在碰见他们的时候他告诉我才有一点记得这一件事许多年前他还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刘妈妈还在台湾有一次在刘妈妈的外交部的宿舍，他们找了王来生弟兄来，那时候他还不是弟兄，希望我传福音给他们。这个来生兄预备好要跟我辩论，他让他的传统信仰、他的哲学理论要跟我辩论。可是我们早已学会，我不会跟他辩论，我一定先讲一些肯定他的话、称赞他的话，就是像这样。我猜我没有讲什么福音。过了差不多二十年，我们在碰到他们的时候，他已经信主好几年。他跟我说，就是因为我们那样态度，使他信主的。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我把它列为，也是我们这个教会带领的核心价值之一，也就是我们看重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用温柔的智慧 来成为基督的见证。不要以为只要传福音，就像我们因为传的是真理，是神的绝对真理，我们就用霸道的方式、蛮横的方式传福音。对不起，我用这种字眼，可是确实 有时候基督徒传福音蛮霸道、蛮蛮横的。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有智慧的必能得人，而且智慧是跟温柔扯在一起的。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的大专团契被他们邀请在他们的送旧聚会上面讲一点勉励毕业生的话。我在预备的时候偶然查到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讲的一句话，有可能你记得的话听过我讲不止一次。他说一个受过教育的心灵，他的标记之一就是能够容纳一个思想却不接受它。听懂吗？容纳跟接受，你不接受它就是因为你并不同意它，也不去实行它，可是你还是能够容纳它。那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心灵的标记之一。亚里士多德讲的时候比较在讲一个哲学理论了，可是我想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后来我拿这个来勉励毕业生们，他们出社会的时候，这是其中一个他们应该要学习的事情，因为他们一定会遇见有一些事不是他们喜欢的，不是他们甚至不是他们同意的，可是不要太快用对立的方式去面对它，有可能你需要容纳它。当然我要说明一下，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这样哦，因为有一些东西是绝对的，对不对？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确定是绝对的，但是就是一个绝对的东西，比方他犯的是淫乱的罪、杀人的罪，你还是一个容纳他吧，你没有必要遇见他一定要针对这件事情，一定要跟他辩论，一定要责备他，一定要指正他吧，除非那是你的责任，或者是主特别的感动你。这个是我多年来从主领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也传达给弟兄姊妹。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来表达这个，你大概也听过我讲好几次，可能有人没有听过，再讲一次。18世纪在英国，神兴起约翰卫斯理兄弟，他们所带起的所谓寻道运动，在美国后来称为卫理公会啊，这些一个伟大的事工，影响了整个英国，后来影响北美洲当时的殖民地。有一些历史学家很明确的认为，英国在从中世纪贵族封建制度走向民主宪政的时候，所以能够不经过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悲惨的过程，跟约翰卫斯理他们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改变了人的心，把整个社会扭转过来，整个风气都改变。跟他们同工，从最早期同工有另外一个弟兄，是他们牛津时代的同学，叫做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斐。事实上约翰卫斯理后来事工有一个更大的突破是从怀特斐学习的。可是他们同工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常常都在不同的地方在服侍，可是后来他们在神学上有很大的分歧，因为怀特斐是很坚定的加尔文主义预定论，可是约翰卫斯理是比较亚米念派的，那是神学上最大的争议。他们为这些事谈谈，那约翰卫斯理的弟弟查理卫斯理比较温和，因为他是一个诗人，那他比较温和，所以他常常做中间人在协调他们，可是总是没有办法，很多年的争论到一个地步。有一次怀特斐这边的阵营的同工有一次就问怀特斐一句话，他说你觉得约翰卫斯理将来在天堂我们看不看得到约翰卫斯理，那意思就是说他能不能进天堂。他们觉得他持的那个道理他们背离到一个地步，反对那个道理到一个地步，他这样问。怀特斐的回答非常的有意思，他说我们当然看不见他，他离耶稣那么近，我们当然看不见他。所以这个人 他知道你可以为一个真理很坚定的站住在那边 争论，可是那不影响，不但不影响他接纳容纳对方，而且他对对方的肯定是非常的崇高的，对不对？他认为他离耶稣那么近，我们 到那里我们离得比较远，跟他不同层次，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学习这些事，这是我们教会建立的核心价值之一，你可以应用在很多事上。我举的例子虽然像是教会跟教会、传道人跟传道人之间的事，可是你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甚至包括父母跟儿女之间、同工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你可以应用这些事。特别应用在如果你想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要提到主耶稣的两段话，看起来矛盾的话，来把这个说明的更精确、更清楚一点。请看，这是在哪里啊？路加福音吧，路加福音十一章。我看在什么地方？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一起来读：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这个话跟我刚刚讲的有一点冲突哈。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这个大概可能在马可福音吧，马可福音第九章，我看是不是。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八、三十九节，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八跟三十九节一起读。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四十节。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你们觉得这句话跟刚刚路加福音的话矛盾，对不对？好，一个说不与我相合，你只要不是很明确的跟我们都一样，就是抵挡我的。这里却说，只要他不主动抵挡我们，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两句话矛盾，对不对？其实没有矛盾了，因为主讲这两句话的场景不一样，他讲的内涵也不一样。前面那句话主在讲到捆绑壮士的比喻，那是在讲到魔鬼，在魔鬼跟神之间没有什么中间地带，没有灰色地带。一个人不能说我不要信耶稣，可是我不要让神做主，我要主导自己的生活，我也不甩撒旦。对不起，没有这一回事。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跟随神、爱神，你就在撒旦的权下，中间没有灰色地带。你如果不跟主相合，你就是站在敌对的那一边，站在撒旦那一边，抵挡神的。可是当主讲到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时候，他在讲人。人在福音里面，他们表现出的样式、他们的理论、他们的做法各方面，你一定要允许灰色地带。也就是你觉得你的做法是出于神的，是对的，可是你遇见另外一个人做法不一样，你不应该认为既然我的是对的，你又跟我不一样，你一定是错的。不一定可以允许灰色地带。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这是一种求和平的心，对不对？尽量与人和睦，不要那么快要注意那些对立不一样的东西，而甚至引起增进辩论。这种和平、温良柔顺是一种温柔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责任，这也是建造教会的秘诀。我再多举一些例子。这些年我们在荣教师的时代，还有他去世之后几年，我们陆续在台湾各地，有的也扩展到北美有些别的地方，所建立的跟我们同相关的锡安堂的系统的教会。 这几年来已经有好几年大家带领的方向彼此有一点分歧。更早期的时候，你只要讲到锡安堂，好像无论到哪一个锡安堂，当然牧师不同，弟兄姊妹不同，地点不同，味道也不太一样，但至少带领聚会的方式讲的内容差不多了。可是这几年已经不再是这样了。有一些我们自己系统的锡安堂的教会，他负责的传道人里面，甚至包括我们自己撒母耳的毕业生，他们带领的方式已经跟我们不同，有的甚至很不同而且有一些我个人并不怎么赞同。但是虽然这样，我们仍然在祷告上继续支持他们，我们特别把他们列出来为他们祷告，其中有一些有这样的需要，我们仍然继续在为他们奉献，固定在为他们奉献。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这样做的。还有我们平常教导弟兄姊妹，我们都尽量的避免让弟兄姊妹只局限在一个框架上面。我们带领教会一定要有框架，比方我们定规十点开始聚会，那是一个框架，对吧？最好你不要说神带领我十点半才来，不要这样嘛。十点到十点半不值得你来啊，说不定那是会改变你的生命的神对你说一句话，对不对？当然有的人有特别的需要没办法早一点到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聚会的形态、敬拜的方式等等，那也是一个框架，你带领教会一定有框架，可是我们还是想办法把神的道的精髓、核心价值传给大家，免得弟兄姊妹只领受了那个框架而已。我们有时候用一个方式来讲，我们有一个艺术品，比方 一幅画，画的本身无论那个画框多么精美，画的本身比较重要，对不对？对吧？不要像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故事是真的，听说当年拿破仑做皇帝的时候，他把罗浮宫里面的蒙娜丽莎，他知道那是那里的他们的国宝，所以他找了一个他觉得特别合适他的画框，要放那一幅画，就发现那个画比那个画框大一点，他就把画裁掉。据说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画家们、专家们都同意这个传说故事。那我们当然知道那样是很奇怪的，更要紧的是画不是画框，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你不能因此认为画框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一幅画能够保存得好跟画框有关系吧。你不能画每一幅画都是用卷起来或者直接把它钉在墙上，对不对？所以我们追求也是一样，会有一些框架，可是你还是常常要留意越过那些框架，找到那个最核心的事。比方等候主的操练，这是我们的教会被别人认为是其中一个特点。我们在聚会中会有安静的时间，我们也教导弟兄姊妹要这样做。我们也教导人，不但你口安静，有时候连身体都要安静。这其实是一个框架，你知道不知道？因为那不能成为等候主的定义。真正的等候主不是指的那个，真正的等候主是一种内在的事情，是一个对神全然依靠、安然安息在主里面的一种生命的态度。这样来讲，等候神的话，其实我们整个基督的生命可以说都是一种等候神的生命。所以大卫才会说：“我终日等候你。”他没有把等候主只说成是一种特别坐在那边，我现在学会了一天等候主一个小时。他不是这样说，是提到等候主的。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懂这些事。我这样教导弟兄姊妹，期待有一天如果有人因着环境改变，无论是什么原因环境改变，他们需要离开我们，不能留在我们中间，去了另外一个教会，他们在你的方式聚会的样子，那框架可能跟我们不一样。比方也许他们聚会完全没有安静的时间，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会立刻用这个框架来分别两边的聚会，甚至在那边觉得格格不入，没有办法得到帮助。你不需要这样，你可以找到那个核心的东西。当然你可能需要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找一个最合适你的教会， 可是我想没有一个任何一个最好的教会你找到的会跟我们完全一样的，我想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你到那边你还是有一些时间要需要花一些时间调整自己来适应新的环境，可是我希望你在这里所领受的使你能够去无存精，能够真正借着那个反而有机会思考发现到底我们带给弟兄姊妹真正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即使因着他们带领的方式使你不太容易在聚会中有这样的借着这样方式来得到祝福，如果你得着的是真正那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在那个框架里面你也可以不会受太大的亏损，你还是可以在那边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遇见主的。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多年来参加过太多不同的人带领的聚会，我们在各地我们去服事并不每一次都是我们自己带领聚会。当然我知道你长期在一个地方聚会跟我有时候去是不太一样，我知道，但是如果环境真的是这样你就接受，在那里面找到最核心的，毕竟主也在那里嘛，对不对？当然我们会留在这个教会聚会，我们会继续这样带领，你也留在这里，大概应该是认为我们这里最好的，应该是啊，如果不是那你应该去找一个你认为最好的教会去。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各自有神启示我们托付我们让我们做出的选择。你不要在一个去到人家一个教会然后一直批评人家的带领。还有当我们面对别的基督徒或者别的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尽量不要立刻用一个框架来看他们，也不要如果你想给他们什么也不要立刻用框架来给他们，而是优先给出那个真实的内涵。你如果有机会跟他们谈话要提到你在这个教会所领受的，也许你不应该从这种方式开始说我们教会都有安静的时间，现在你知道那是一个框架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教会安静的时间对你有祝福，告诉人家那个祝福是什么，那是真实的内涵，那就是我所说的让我们学习这些事。当然有可能你为了要给他们这个，如果他们继续问有需要，你可能要告诉他们一点我们的框架是什么，可是你一定要留意你给他们的什么是核心的事情。我最后用一点时间要讲我们队内，我们在自己的地方，我很多年来我学习用尽量更好最好的方式来表达给神的儿女。我传道许多年了，我讲道讲了可能包括信主不久在团契里面又会分享，算在内的话我们讲道已经讲了40年以上，应该有点老练了吧。可是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停止一件事，就是继续学习我怎么样把它讲得更好。保罗也是，他请人为他祷告可以得着口才能够讲明福音的奥秘。我的牧师荣教师让我再提到他，他晚年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们佩服他。我们喜安堂弟兄姊妹同工很少人知道这一件事，因为他有一次来找我，他大概知道我的背景，所以他找我，他说有人送给他几本 Austin Sparks 的书，斯百克的书，那是尼托生弟兄觉得很得到帮助跟他有交通的英国开放弟兄会的弟兄一个领袖，台湾有不少他的书，斯百克听过吧， Austin Sparks。 有人给他那个书，斯百克弟兄也会讲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意象等等啊，给他书的人可能不算太客气的告诉荣教士说他讲这一方面讲得不够精彩，不够让得到帮助，他应该参考一下斯百克的书。所以荣教士就问我这一件事，要我看看那些书 告诉他我的意见，我说我不需要看那些书，那些书我都多半我都看过。后来我跟龙教师表达了我的看法，龙教师也很同意。之后那个离开龙教师被主接去才两三年而已，他最后的年日，我很确定一件事，之后好几次我替他讲到的时候，他讲出一些讲一样的东西，他多年都常常讲一样的东西，叫我们住在主里面亲近主等等，他讲一样的东西用一样的经文，但他有另外一种说法，我一听就知道他确实有去读斯百克的东西。我很佩服他，这个神的老仆人，他到最晚年的时候仍然在学习，很谦卑的这样做。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他讲得很清楚，他的国语有时候不太像一个宣教师，讲得非常好的国语。我自己也继续这样学习。可以上溯到士林刚建立不久，我发现如果我不能在主日聚会让一个第一次来的人或者慕道朋友得到帮助，教会的建造就会有落差，就会有破口。为什么？如果今天我特别是为了传福音要弟兄姊妹带慕道友来，好，有人得到帮助，到下个礼拜我不能每个礼拜都布道会嘛，那他们因为得到帮助下个礼拜再来，结果我讲得到他们要信主好几年才的人才听得懂，他们大概不会来第三次，对不对？除非本来就很渴慕。可是我不能每一堂聚会都只为慕道朋友，怎么办？主开始逐渐让我觉得应该有办法的，一样是神的道嘛。也许不同的讲法会有帮助，其实用到我们今天讲的事情，就是你怎么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你在表达一件事的时候想说我这样讲一个新来的人他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用的术语或者说法，我正在开始学习这些事不久，有一天台北灵粮堂周神祝牧师给我打一个电话，他要我跟他一起去韩国，他要了一些教派的领袖跟他一起，我们差不多20位牧师长老跟他一起去韩国找赵永基牧师谈一些赵牧师到台湾来的事情。那天去的第一天晚上，赵牧师请我们在一个很高级的西餐厅吃饭，吃到一半他讲一点话，他讲什么我不太记得了，但是他都记得一件事，他里面有一段话，他说牧师们每一个主日你站在台上，你要把你的会众里面有人是带着忧伤破碎的心来的需要，他们正在遇见苦难试炼，把这样的人放在心上。那个给我一个很大的肯定，很大的帮助。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应该从来没有例外的，20几年来，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我预备要带领聚会的诗歌的时候，还有主日站在台上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主日我忘记这一件事，我从来没有。我开始更多的学习这些事，一样讲到内在生活。我学习不要只引用罗炳生师母，有的人不知道 他是谁。如果我遇见的是一个一般的教会的信徒，如果我引用奥古斯丁，他们多半知道那是谁。至少那些传道人知道那是谁。奥古斯丁讲过很宝贵的内在生活的话，你知道吗？当我去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的里面。当我往我的里面去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里面的更里面，很好的话吧。我开始学习这些事情，我讲等候主，开始更多的学习，比方用鹰的比喻，这是圣经用的比喻。鹰大家都看过吗？还没有认识主的也知道那是什么。有时候用小孩子穿衣服的比喻，妈妈叫小孩穿衣服都叫他们不要动，对不对？孩子就特别那个时候会动来动去，我们也一样，我们学习不要动，很帮助神把他的性情披在我们身上，那是等候主的含义之一。我讲赞美，赞美神，我就从学习称赞人讲起，那是赞美的一部分，这个大家都会懂， 你一下子对一个还没有认识主人说要赞美神，对他来讲有一点遥远。可是我从称赞人讲起，那是在学习很好的人际关系、家庭伦理等等。我就发现，接下去我在讲到赞美神的时候，他们会延续刚刚一样聚精会神的听，而且会听进去，不知不觉有可能就被带进神的道路里面。我们主持上礼的时候，我不会只用我单方面去想他，趁机会好好传福音。我觉得对于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特别是很传统信仰的人，第一，你让那个丧礼更温馨，更多的想到那个死者，也许是一个长辈，他的美好的东西带来真正的怀念，那个通常对他们有帮助，对不对？事实上那才真的慎重追远。然后我们会在程序单上放上一些跟孝道有关系的事，因为我知道台湾的民众可能是过去传福音的基督徒传福音的结果，让他们一想到基督徒就认为他们没有孝顺，因为不拜祖先。可是我们放孝道上去对他们有帮助。还有我几乎每一次主持上礼讲道，我都要讲一两个灵异事件。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主持过那么多丧礼，我有很多这种经验。一个人在去世前或者刚去世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我所谓灵异事件，是指的说有一些比较超然一点，对他们来讲，有的是家属自己觉得的，包括看起来很平常，可是其实家属对他们来讲很大的安慰。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她父亲去世的时候在荣总病房里面，那天早晨，她妈妈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我一去医院，她妈妈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先生走的时候，我看窗外有一条彩虹，他得到很大的帮助。然后他说，其实不止一条，有两条彩虹，就类似像这样。那这一类的故事，对于在传统信仰的人，他们参加丧礼会有帮助。每一次我讲这个，他们全部都会聚集会神听的。就像这样，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你服事的领域里面。”教主日学，带一个小组，带一个团契，或者有机会布道做见证，学习这些事好不好？多一点站在听者的立场上想一点这种事，这样你会有一个智慧，而且是一个温柔的智慧。你站在别人立场上，跟温柔就产生关系，体贴别人，不要一味的讲，觉得我们讲的最重要的道，你一定要注意听啊！好像每一个人，你没有听，听不进去。那你灭亡流的血不在我身上，不要随便引用保罗这样的话。人家保罗不是这样，保罗尽量想办法用最好的方式传达给对方。我们也要学习这些事。那个时候当我学习这些以后，加上我自己的经验，后来我好像归纳出一件事来，在我的神学院里面，很多届我都跟他们讲，我发现有两个方向，无论我讲道或者是做见证或者是带领，有两个方向很容易碰到神的祝福、圣灵的恩膏。一个就是你多把我刚刚提到的一个有需要的人放在心上。我因为学习这些，神因为给我们这样的爱心，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我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她刚认识我们的时候来聚会，她因为遇见的环境，那一天来聚会心里很痛苦。那一天他听见我在台上带领聚会，忽然讲一句话，我可能唱了一首藏身主里的诗歌之类的，我就提到说，如果今天你很想把自己藏起来，那么来藏身在主里面吧。他得到很大的安慰。其实我告诉你，我从来不知道人为什么会想把自己藏起来，因为我从小在一个很健全的家庭长大，理论上我不懂这个事的。可是因为我很多年我关心人这些事，所以我懂一点，我也会想到可能人有这个需要，神就借着这个，我当时自己并不觉得那是一个知识的言语或智慧的言语，可是对那个听的人而言带来一个造就，一个安慰。就是像这样，所以你注意这个，你容易遇见圣灵的恩膏，容易遇见神的祝福。另外就是我们显堂的招牌的东西，带领人亲近主，讲到这个内在的追求，渴慕神，这些爱耶稣，你常常会碰见恩膏， 你试试看。但是试试看讲这些的时候，怎么样尽量站在别人立场上把它讲得更好，让我们更有这个智慧的温柔，好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231首。